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五章第一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这劝勉的意思，也可以跟那个圣灵保惠师的保惠师保惠连在一起。就这个字的意思，有安慰、鼓励，也有责备、警告的意思。但是不管安慰、鼓励、责备、警告，都是希望他们的路走得更对，他们能够更正确的来建殿，不被外面的风浪和彼此之间的相咬相吞影响。哎呦，各位，这就叫做领导者，或者这叫，甚至我可以说我们基督徒该有的，就是能稳定。这个在《古文观止》里面也有一篇啊，讲到说，在边界的地方啊，那个应该那是宋朝的事吧，在边界的地方啊，军队有点动乱。这动乱的时候，需要有人去，皇帝需要派人去稳住，但你的姿态不能更太高，以至于军队从动乱变成叛变，也不能太低，以至于他们害怕投降敌人。你要一个很恰当、很稳重。各位，这都是你在这个海浪的时候，或者是大风大浪、政局不稳，或者说教会不稳，或者家庭不稳，总之在大乱的时候，需要有人把军心、把人心镇定住。啊，你说我不是什么领袖了，但是这我们用的小一点的，包括你的儿子如果成绩没有考好，很慌乱，或者说教会弟兄姐妹有一些什么艰难的事，你能不能让他心安定下来呢？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像这先知会责备人，会提醒人，会鼓励人，会用上帝的话在责备人的时候使人不至于灰心，鼓励人不至于让人飘飘欲仙，很稳重，说劝勉的话。好，这个劝勉的话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一些了哈，我们现在要再看一下哈，我们再看那个先看哈该书。哈该书一方面的劝勉就是说责备了。哈该书第一章第六节，你们种的种，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却顾自己的个人的房屋。啊，就是你先求神的国和义，神什么都加给你，你自己顾自己的，结果什么都没有了。好，然后感谢主，十二节哈，这个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剩下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先知哈该奉耶和华神差来说的话，百姓也在神面前说纯敬畏的心啊。然后下面那个我们刚刚看到激动又出现了哈，十四节，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激动他们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的殿做工。哎呀，弟兄姐妹，求神激动我们的心，求神借着他仆人的口和行动，这我们不能借着任何其他东西，你不能借着那个推销的技巧。我最近我有看到神学院的领导者，我想恐怕在医院，基督教医院也有这样的情形吧。我看到有美国来的这个 教导你怎么募款的，怎么写代祷信的，这个啊、哦，我都觉得不大理想。我不敢说一定不好了。我记得我太太刚进神学院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是啊，我们软囊羞涩嘛，就是都没有什么家里都反对啊，没有办法、啊，所以就有他的学姐说写代祷信怎么样向人募款，我太太就觉得不大安，我到现在还是觉得不安。那我也像学员传道会很多，就是你要募款呐、啊。但他们都要学这个，我还是不大安。他们说你这不安是文化的问题啊，在美国都可以。我觉得这不是文化的问题，我觉得我甚至觉得还是真理的问题。我不能说一定不要募款，不一定不要说人跟人家讲我们的需要，我不敢说绝对，因为圣经也有讲。但我觉得基本上这很容易叫人不去仰望神，去仰望人了，很危险哈。那各位，当然这个常常换汤不换药了，像。内地会以前在戴德生的时候绝不募款，现在还持守这个，但是人已经没有戴德生那个时候的灵性了。现在我看他们不募款，但他们写一大堆他们的需要，我们现在有些请多代祷，没有说奉献。哎呀，那我们还有这么笨吗？看到这么多哦，这么多需要，请多代祷，我觉得这变相在募款嘛。好，我也不说这一定不对了，我只是说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不断地在神那里，你可能十年前很依靠神，以后就不依靠神了，慢慢你爱心冷淡了，信心冷淡了，对神的盼望冷淡。我觉得真的很多牧师当年很好，后来就变成一个这是职业的教棍了。我们求神常常激励我们，跟我不是说我们要有一个什么特别的经验啊，这都不是，真的神的话脚踏实地在生活中经验圣灵，经验十字架，这里也是激动。但是我也希望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真的会让我们激动的，让我们有那个丰富的感情的，然后大家就来做工了。各位，这比你什么募款的技巧啊，比你怎么样抗争啊，怎么样找立法委员啊，对不起，我实在是对这些不是很看重。也许你说你不今天不做主管，做主管就非这样不可，但是如果神帮助我，希望我做主管，我还是就是像老一派的像穆勒那样，就是依靠神吧，啊，好，然后我们继续看哈，在后面哈，在哈该书的第二章哈，对那些不好的人也有警告，刚好的有一些安慰和鼓励哈，不好的也有警告，就是你的东西是越来越少了。第二章十七节，在你们手下各样的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你们追想到立耶和华殿的日子，十九节，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等等吗？都不结果。但是如果你真的奉献跟随，我会赐福你的。然后再有一个这段话呢，到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六节也引了。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还有坐在其上的、骑马的都会跌倒。”那么神会工作，消灭很多的仇敌啊。好，那撒加利亚呢？撒加利亚书，我就是哈该书的下一卷书。那么也是在劝勉哈，第一章讲到说劝他们要归向上帝，其实那就是最重要的。然后各位还记得我们上次小先知书应该也有提到这个哈，就是在一夜之间撒加利亚看到了七个异象，所以那一夜呢撒加利亚也很累啊，就是常常被吵醒嘛，那做那个异梦也很恐怖啊。醒了然后再要做一个，那醒了又再做一个，他梦太多了，异梦太真了，所以他很累啊。你看第四章，与我说话天使又来叫我，然后又说你看到什么，又看到一个异象啊。这些异象里面其实重点都是在末后的时代神会做重要的工作，神的圣殿会被建立起来，敌人虽然有很强大的势力，你不要害怕哈。你看在第一章哈， 那个也是有点像但以理的祷告，好像骑马的这些作战的这些列强很强盛啊。第一章十节十一节，然后呢十二节耶和华使者就祷告，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已经七十年了，你还不施怜悯吗？耶和华就安慰天使啊，耶和华说，我以前刑罚耶路撒冷，列国就伤害耶路撒冷，现在呢我要重施怜悯。撒加利亚书一章十六节，我的殿会重新在其中，准绳会拉在耶路撒冷之上，就是重新会被建。然后后来在十八节十九节啊，第一章那有四个角，四个角是很有力量的，就是四个角就地上的四国，这四个角曾经来攻打过以色列人，但是呢他们打破以色列人，打散耶路撒冷的脚，那十九节打散耶路撒冷的力量就是列强，他们也会被打散，那是二十一节。然后第二章又是准绳，准绳就是要来重新的建造耶路撒冷了。然后到第二章十节，锡安会欢喜快乐，不但建造强盛了。第三章那没有讲到说那个撒旦的一切的控告和攻击都不能成就，那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预言当然将来耶稣的事情哈。在第四章又有一个意象，那个意象有两个橄榄树，两个金灯台，这什么意思呢？圣灵大能会让他们成就一切的事，也是我们熟悉的第四章第六节的下半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神的灵能成就大事。耶稣说有信心叫山丢在海里也来自这里，大山在所罗巴伯面前会成为平地。然后下面第九节又讲到说，地的根基立好了，将来也能够把殿建成。第五章讲到意象是巴比伦会被消灭，那么后面再讲到的意象就是祭司要被建立起来哈。第八章更喜乐的，耶和华会回来，耶和华山会成为圣山，然后会很丰富，然后耶和华的殿会建好。那在第八章第九节以后哈，要建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立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说的话要听，神要拯救。那个看第十三节哦，八章十三节最后一句话，你们不要惧怕，手要强壮，跟我们刚刚讲的手发软刚好相反啊。你手要强壮哦，你手不要因为好像别人这么凶你就害怕了，手要强壮。不但手要强壮，后面会有更丰富的日子，就在第八章的二十节，将来有好多的国民要来这个地方寻求耶和华的恩典。那我们很希望任何一个教会基督教机构包括平基，将来会有很多人来寻求主的恩典。将来对不起啊，那贫贱的人会跪着来说，我贫贱错了，请你来医我的病，请你来照顾我，我现在贫贱以后我就得了什么什么病啊，请原谅。第九章里面有讲到说锡安的王降临，一个殿里面没有耶和华做王那是不对的，有祭司有君王，那当然只有耶稣是这样的身份，又是祭司又是君王。后面都不断的也有讲到说犹大的复兴，还有恶劣邪恶的那些牧人要被消灭哈。那撒加利亚书里面很多这些非常丰富的这些背景哈，就又回到以斯拉记了哈。那时候神叫那个撒加利亚向他们说话，我们回到第五章哈，第五章的第二节，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这神的先知的帮助，我想就是神的话语了，包括有神的话，有实际上的建材，也有属灵里面的话语，有需要激励你的心，也让我们的手脚是真实的强壮。第三节，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 并他们的同党。你看我们中文圣经翻那个党字啊，那个党字上黑啊，君子群而不党啊，党就是个坏字啊，这党就是一群坏蛋了、啊。来问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他们便告诉他，他们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那么这个当然是应该就是所罗巴伯哈，他是负责的人。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奏告大利乌，得着他的回谕哈。他们就他们很理直气壮啊，这是谁叫我们建的，他们就告诉了，因为这个是的确是来自王的哈。第五章这个时候跟第四章不是一个同样时代的事情啊，第四章后面是在讲到后面亚达薛西，第五章是早一点的大利乌王。各位，我们信靠上帝，当然我们也知道当在这个时候他们也的确有政府的支持，就是大利乌王是在支持他们的，因此我们敬畏上帝，如果我们对现实的环境也知道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我们对历史的了解晓得，不要被一般人欺哄了，像亚达薛西王被欺哄一样。第六节，河西的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 亚法撒加人，上本奏告大利乌王，本上写着说，愿大利乌王诸事平安，该知道我们往犹大省去，到了至大神的殿，这殿是用大石建造的，梁木插入墙内，工作甚速，他们手下亨通。我们就问那些长老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又问他们的名字，要记录他们首领的名字，奏告于王。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重建前多年所建造的殿，就是以色列一位大君王建造修成的，这都是所罗门哈。只因我们列祖惹天上的神发怒，神把他们交在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就拆毁这殿，又将百姓掳到巴比伦。然而巴比伦王古列王古列元年，哎，各位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古列王明明是波斯王，怎么叫巴比伦王呢？我想他在这里讲有意义的，就是巴比伦王被他征服了，所以他也是统治巴比伦的王。他降旨允准建造神的殿，神殿中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掠去到巴比伦庙的，古列王从巴比伦庙里取出来，交给派为省长的叫舍巴舍，对他说，可以将这些器皿带去放在耶路撒冷殿中，在原处建造神的殿。于是这舍巴舍来建耶路撒冷神殿的根基。所以前面我们说那是谁，是所罗巴伯或者说是舍巴舍来建这个殿的，而他的后面的这个尚方宝剑是古列王给的。这殿从那时直到今如今尚未建成，因为开工了以后，开工以后的就是在第三章啊十三节，然后就开始受到拦阻，就是第四章。第四章整个讲在拦阻，所以把之后的拦阻也放进去了，并不是他时代错误，但我们如果不仔细看，我们会以为时代错误了。没有，他把这之后的困难都放在第四章里面，或者说外来的拦阻哈。第十七节哈，回到以斯拉记五章十七节，现在王若以为美，请查巴比伦王的府库，看古列王降旨允准在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没有，王的心如何，请降旨晓谕我们。哇，这里好多个降旨哈，就是听王的话是什么。这一点哈，在波斯哈，就是起码那个王哈，不管他什么样态度，他会听，他会看到以前列王他们的命令是什么。如果再讲的我们能够听得懂，他们很注重历史的教训。我自己对回教这个信仰我是非常的觉得不理想的哈，因为包括在可兰经里面他们所讲的哈，就是一切以现在为主，甚至阿拉以前讲的什么都不重要，他现在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我觉得这时候经验一个很暴虐的君主就是怎么样，到最后你用他自己的话来反驳他，他都不听，我现在要这样就这样。那可是你看到波斯哈，还有在这里就是过去王的话，我们会要尊重这样一个传统。当然人的传统也不可以尊重太厉害，像大力乌王就是嘛，我说的话要把这个人丢在狮子坑里面就丢在狮子坑里面，那么不能改的，但是应该可以改啊，如果错了当然应该改啊，对的要持守。但是我想他们愿意去尊重这个还是对的，以斯帖记和但以理书都是那个旨意不能改，不能改其实还是改了，就是用另外的旨意来等于有点取代前面的，或者说王就站在犹太人那边，那原来的旨意就被改变。其实那里的意思都是说我们人不是神啊，不要把我们人的话当作千古不遇的那个圣旨，那样会害自己的，只有神的话千古不遇，我们总是照神的话来修正，照神的话来持守。好，现在他要来问一下你们，来看看请你看一下，然后最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哈。这里所讲的这些历史哈，我想百姓回答的也很好。那像十一节哈，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感谢主。他一定要让波斯帝国这个很强大的国家也知道，虽然我们以色列是一个寡国小民，但是我们所信的神可是天地之主哦。那就包括你们波斯人也必须要听从哦，他是伟大的神哈。那然后之所以我们后来亡国，就是我们得罪了这个天地的神，我们列祖惹他发怒，那神就差遣尼布甲尼撒把这个殿拆掉了。然后他没有讲别的，但是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个意思，就是神又感动了古列王下这个命令。他不需要讲这句话，因为讲这句话可以引起纠纷的，是上帝叫古列王下命令的，是耶和华叫古列王下命令的。那么古列王子孙说，谁说的？是我们的神下的命令。那就要争到底古列王下命令是耶和华感动，或者是他自己感动，或别感动，这个没有记录，不可能，这是信仰上是不可能。他只要讲是古列王下命令就好，因为这个是真实的，那个历史有凭有据。至于说古列王的心是谁让他这样激动，我们基督徒当然知道是上帝，但这个跟他们讲没有用，他们可能不服气，那就不要讨论这个东西。我们知道他下这个命令，我们现在需要知道古列王准许，你现在不能违反先王的命令就好了。然后还派色巴色来这里，那现在这个殿后来被干扰了，所以长期不能建成。那我们这里又想到撒加利亚和哈该对人的勉励了。真的各位，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现在真的不只是院牧部，每个基督徒我们需要用神的话，让我们在丧期当中不仅是对内让自己的士气能起来，对外也是一样，就是我们能够讲出事实是什么。如果政府曾经对我们有利的一些判决或讲法，我们也可以据理力争。我刚刚就说你募款也好，找政府法律也好，不一定不可以，不一定不可以。保罗用过那个罗马的法律，但是你信心是要信靠上帝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